我们在耶稣的服事，我们已经学过他服事的起头，我们看到他的洗礼，我们可以看到他选门徒，各种各样的算开始的起头的事情。那么耶稣服事的这个真正的开始，就是在北边，就是在加拿一个小村子里边，他使水边酒。那么上周我们学水边酒的这个故事，这个其实这两个故事，这两个事情，水边酒和耶稣清洁圣殿，实际上他们有一样的目的，他的目的是展现自己的荣耀，是展现自己是谁，但是他用的方法和这个整个场面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在这个加拿看到的是一个小婚宴上，也是自己的亲属，估计一些老家的人。圣经也告诉我，没有太多的人知道，就自己的门徒和捞那个这个酒的人，他知道，别人是不知道的。那么在这个今天看的经文中，我们发现他在哪里？他在耶路撒冷，而且是在耶路撒冷的中心，就是在圣殿里面做了，也是一样非常大的事情，也可以算为启示。那么这个目的是做什么？也是一样，也是展现自己是谁。那以什么方法来展现自己的荣耀呢？他是要很清楚表达他与天父与天主的关系，同时他与圣殿与敬拜的关系。那么他是以这样的两个概念来展现自己的身份和荣耀了。那么如果我们学习咱们今天的这个经文，我们会发现他在这里是从他已经离开了加拿，就是他边水边酒的那个地方。那耶稣和他的母亲并门徒住在哪里？就住在加百农。加百农，这个我们可以在我们主题经文的12-13节看到了。他离开那个婚宴之后，我们看到他们去哪里？到耶稣和他的母亲、弟兄、门徒都下加百农去了，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所以我们这里看见他们离开那里，就直接去了加百农。加百农呢，从这里开始算是耶稣服事的中心。如果我们学习耶稣前一年半的服事，他围绕着加百农这个地方，他经常是从加百农出去，还是回加百农来，感觉这个现在可能也是耶稣住的地方。那原因在哪里？我们看到耶稣回也和他的母亲和他弟兄。那肉身的弟兄，这肉身的弟兄，约翰将来要告诉我们，这肉身的弟兄都不相信他。好吧，和他的母亲，他们几个都回到加百农，感觉他不是在服侍，这个不是弟兄 和母亲做门徒跟随耶稣基督服侍，而是回家的样子。好吧，所以他们在这里回到加百农，加百农将做耶稣基督服侍的一个中心，那么这个也是值得注意的。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事情不是在加百农发生的，而是在耶路撒冷发生的。第十三节告诉我们很清楚，说犹太人的月节近了。那么这个也是很有意思，他为什么要说犹太人在这里？如果你了解约翰呢，首先他是强调逾越节，我们也知道耶稣的服事也是围绕逾越节这个事情。如果我们学习约翰福音，我们发现这里提到逾越节，六章提到逾越节，11章提到逾越节，然后耶稣好像在后面快要就被钉死的时候也是逾越节，所以整个耶稣所做的事情也可以拿逾越节来算出来的。而且他这里提到犹太人的逾越节，那有可能这个犹太人是从加利利耶稣的视角说的，加利利人，虽然他们是我们现在把他们称叫犹太人，但是当时呢，犹太人是指的犹太地区的人啊，所以也是犹大或者犹太的，所以他说犹太人的逾越节，经常加利利人会把犹太地区的人叫做犹太人，所以可能他是指的耶路撒冷，他要抢了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在这里他们是过逾越节的。我们知道逾越节的和五孝节这两个节日实际上是同时发生的。五孝节呢，它是一个7天的节日，逾越节是1天啊，是算是五孝节中的一日啊。那所以我们经常会发现这个逾越节和五孝节这两个东西是相连的。但是他圣经在13节告诉我们，耶稣因为过逾越节就上耶路撒冷去， 这个地方和迦拿耶稣施水边酒的地方区别很大。迦拿是小村子，耶路撒冷是首都。耶稣在迦拿的神迹只是给自己的人看，那么他将在耶路撒冷要做的启示实际上是叫全国的人看。所以实际上我们看到他开始彰显荣耀的范围就变了啊，这个也是值得我们考虑和注意的。好，我们今天看的第一件事情是圣殿的误会。这个我们这个故事起名叫基督清洁洁净圣殿。那洁净圣殿的原因在于哪里？原因在于圣殿的误会。他到了耶路撒冷，这个不是耶稣第一次去过逾越节。我们知道从12岁开始，然后呢，圣经命令20岁以上的男人都必须到逾越节，下到耶路撒冷去。所以耶稣每年，我们知道他12岁去了，他每年估计都是上耶路撒冷去。那为什么圣经总是说上耶路撒冷去？如果你是从北边往南走，不是下到耶路撒冷，为什么是上？那这个跟当时的地理有关系。耶路撒冷是在山上，所以大家上都是上坡的路。我们现在开车意识不到这个区别，我们去哪里，但是我们开车上坡下坡我没感觉。但如果你是走路去的，你上耶路撒冷都知道是上的啊，没有知道都会很清楚。那么他们是上耶路撒冷去，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到了耶路撒冷，到了圣殿看见的事情，圣经在2章14节给我们记载。在这里他说，在圣殿里见有卖牛羊鸽子的，他所以说首先这个我们读到这儿，我们首先要解释有祭物的买卖。圣经说的有祭物的买卖，那这个也很有意思呀，就是他们在做什么？在圣殿里他在卖什么？他卖的这几个动物是什么？一个是牛羊鸽子。那么在圣经中，比如说在利未记5章6节，我们就圣经关于过逾越节，关于赎罪祭，关于祭物，他定得很清楚。在利未记5章6节，他告诉我们，你们献祭要献什么？要献羊为祭物。不但如此，在民书记我们可以看到他也命令他们养些牛犊做什么祭物。所以我们看见他是命令他们做这样的献祭的这个活动是主吩咐他们的。那么所以我们在牛羊就明白了，那鸽子呢？鸽子是什么？如果我们看利未记5章7节，鸽子是穷人献的祭物，他是可能买不起羊和牛的，那怎么办？我可以买两个鸽子献上。那么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他带着他的母亲玛利亚带着耶稣去受割礼的时候，他也必须献祭。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他献了两个鸽子，原因在于呢，我们知道他生活条件并不是很好的哦，他只能够拿出钱买两个鸽子。那这个鸽子也是主吩咐的，他说可以献他说两只这个鲁鸠或者两只楚鸽，就是可以献于主的，允许这样子的。那么不仅仅是有这个祭物的买卖，圣经在这里在后半部分他说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在那里坐着。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进圣殿，他意外的是他看见这个祭物的卖卖，同时他看见换钱的，兑换钱的人坐在那里。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为什么会兑换钱？首先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知道每年人过来逾越节算是可以理解为他们的就过年的一种节日，非常大的。但是他来到耶路撒冷，他过节的每一年来的时候，他必须带着钱献上。每一个男人20岁以上必须带着银子献给这个奉献给圣殿。那么出埃及记这儿有一个记载，那么他这里告诉我们应该献多少，他应该献半舍克勒献于主，所以有一个固定的价格，一个奉献，他们来他理解为自己每年要给主的一个银子上的奉献。所以他不仅仅有献祭物的，也有献金钱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换钱的。那你说为什么要兑换钱呢？这个我不理解。原因在于犹太人对于其他国家的钱是有看法的。比如说罗马的这个硬币上面是有谁的头像呢？有罗马皇帝的头像。那么他们觉得这个是一种拜偶像的概念，就不应该有人的头像在钱中。他把这所有的东西看作什么？不洁净。而且圣殿不会收，他只会收舍克勒，就是他们的这个半舍克勒银子，他们自己的钱了。所以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生意。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你说为什么都没有自己的钱呢？那我们知道从去就是各个地方都会来犹太人，到月节的时候，巴比伦这个被掳的还没归回的犹太人，他们也会过来，从远远的地方都会来耶路撒冷过。我们在这时候，特别是在《使徒行传》二章，我们可以看见从什么国家都来人的可多了，人非常多，而且从各个地方。为什么？因为之前以色列国人是被掳的嘛，然后被卖到被抢到很多地方去了。结果他们到过节的时候，每年会怎么样？会回来的。回来的时候呢，那钱怎么办？我这个奉献怎么弄呢？我必须换钱。所以我们就有这个换钱的这个人。那么主也允许，这个也很有意思。在圣经之中我们发现，主也允许那些比较住得远的，要走的路长的人，他们来到主所定的地方，他的圣殿去过日子过节的时候，去献祭的时候，他可以怎么着？他可以把他的祭物换成银钱。意思是，我不要带这只羊来，我要做什么？我要带足够钱买一个羊或者买一头牛献上。那么这个我们可以在生命记14:24-25发现，主是允许他们拿钱来买祭物的。好，所以这个并不是什么我们应该怀疑的。主允许他们说，他允许说，你如果有这个需要，就是你是从很远的路来的，你拿祭物也很费劲的，那你拿银子来或者拿钱来，然后你可以换，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我们就看到有必要有换钱的人在这里，或者在他们的概念中有这样的必要。所以耶稣进来，他看见可能我们大家会认为的是一个非常该存在的一种概念，就是好，你来，主还说我可以买，我还得换钱，我不能拿我的钱来奉献，那怎么办？那就有卖祭物的，也有换钱的。我们说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个就是圣经中的资本主义的出现，好吧？那么我们在这里发现一个问题啊，问题在于哪里？耶稣进圣殿的时候，他十分这个可以说说不满意是太轻了，他生气了。那生气在于什么意思？为什么他会生气？如果我们看这些经文，都发现能买祭物不是因为他在卖祭物的问题。那么也不是说不能换钱，并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圣经中，我觉得我们可以找两个理由，两个比较清楚的理由，就是能证明耶稣他的怒气是什么原因。第一呢，我要大家看，他们假冒伪善的，有假冒伪善的误会。我们说圣殿的误会有哪些？第一，有假冒伪善的误会，这个也是比较严重的事情。圣经是圣殿算是敬畏天主的地方，不过我们如果学习圣经，我们发现来圣殿的人不都有敬畏主的心。实际上如果我们学习先知书，我们发现在耶稣降生为肉身之前几百年前，都已经明显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1:11-20，为了时间缘故，我们不全读啊，比较长，但我要指出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以赛亚书11:11-20，主首先他说，主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牲畜与我合一。他说，用绵公羊献的活分祭和飞犊的脂油，我都怎么样？厌恶，看见了吗？ 他说牛血、羊血、公羊这个公山羊的血，非我所喜欢。你注意十二节，他说你们来朝见我面，谁向你们诉要这些？注意后面说什么？你们不过遭见我的怨语。在这里他说他们来的来见主，到了圣殿来了，请不是为了主来，他已经为了自己来了，他已经为了自己来了。如果有时间，我建议你把整个一章以赛亚书一章十一一到二十节读了，读了的话你会发现，实际上当时犹太教的包括以色列的属灵状况如何，包括天主是如何看待他们的。但是在这里逾越节呢，对他们来说他已经算是一种团结的一种活动了。他来了只是为了自己来，而不是为了天主来，这个是很大的区别。你说这个你在哪儿看出来了？首先我可以在他们卖祭物这个事情上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实际上祭司和老百姓他们已经把自己作为敬拜主的对象，他们去圣殿敬拜主，但是他们已经忽略天主的存在，并将逾越节的敬拜和祭司视为自我中心的活动，他是为自己的。实际上这个我们可以从他们在圣殿里面开这种买卖的这种概念是可以看出来的。你说为什么吗？首先我们可以问，天主允许他们卖祭物买自己的要献的祭吗？是可以的。那为何耶稣看见这些事情就发怒呢，并且把他赶出圣殿呢？主说，这是我父亲的殿，不允许你在这儿做买卖。他们为什么会在殿的院子内做买卖？原因在于方便吗？你来，你可以在这儿直接买祭物了。你来，你可以直接在这儿换钱，你不用提前一天两天到，你可以及时来了，买上祭物，换上钱，直接做你的事情。那么他在圣殿院内做这个事情的主要的动机是什么？在于方便。那在他这种追求自己的方便，我们可以看见这样的一种自为中心的敬拜。实际上我们在自己的敬拜上也经常看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会为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考虑包括教会敬拜主啊，我们的敬拜我们要考虑什么？我们考虑大家的方便，对不对？我们首先要为大家选好时间，我们这个条件呢必须是偏好一点。为什么？因为大家也要方便，对不对？我们来了也要舒服。为什么？怕大家不来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往后慢慢的我们会造成这么一个问题，大家觉得自己是敬拜的主要对象。为什么？因为来都是针对我自己了，对不对？我要舒服，我的时间要合适，一切都按照我这个要求。为什么？因为我是主要敬拜的原因。就是他们为何要在圣殿做这样的事情，不就是为了自己的方便吗？大家可以直接来卖自己所需要的祭物，不需要买羊啊，做准备啊，换钱呀，可能不是一天能办完的事儿。但是他这也给你处理好了。那为何祭司允许这样的事情呢？因为献祭已经不是为了主献祭，那么敬拜也不是为了崇拜主，已经都是虚空的了，有虔诚的外貌，没有金钱的心。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的敬拜在这方面就虚空了。如果我们了解其实当时的这种环境，我们会发现你进主殿应该是祷告主的地方，敬畏主的地方，但是在这里大家在做买卖，在喊叫，在谈价，在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完全不考虑住圣殿，而且考虑的是什么？这样我们就方便了，这样我们就方便了。其实我们做敬拜的时候，我们要考虑主的要求，我们考虑主是谁， 我们来敬拜主，那主对我们有要求了，那我们应该考虑，主你要我怎么敬拜你。有时候我们想，我怎么方便敬拜主我就怎么敬拜主，但这个就是跟他们的心是一样的，这样的敬拜完全是一种自我为中心的敬拜。所以我们看到主进去，他看见在圣殿的院子里还有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他应该是对他这种虚假有非常大的意见。但是第二，我们在圣经中可以看见有贪婪的误会，有贪婪的误会，这个在圣经也是写的比较清楚。有趣的是历史上的记载，关于这样的一个市场，他们历史上他记载这个市场，他市场还有名字，那名字叫什么？这个名字叫阿纳市场。那阿纳是谁？阿纳不是耶稣那个年代的高祭司吗？该亚法和阿纳，这个是阿纳市场。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了。这些做生意的人不能随意进圣殿做他们的买卖，都必须通过什么高祭司的允许，对不对？高祭司首先必须允许他们在做这个事情。那这样的生意首先会特别的赚钱。那赚钱的理由在哪里？来过越界的人是耶路撒冷的三四倍，就是说耶路撒冷的居民的三四倍。所以你想想，如果突然你城市大了四倍了，那这个不是一个非常经济的一个好机会，赚钱的好机会。而且我们可以说他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上圣殿去做什么？献祭。那好机会嘛，都得换钱，都得买祭物。你不觉得祭司不会自己抓好这个机会？肯定的。实际上我们在马太福音，在耶稣洁净圣殿，我们其实我也还没说，也值得说，耶稣清洁圣殿不止一次。他荣辱耶路撒冷之后，他又一次进了圣殿，又一次清洁圣殿。在马太福音21章记载这一次，我跟大家看一下啊，在这里他如何批评他们，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对他们的不满。在这里他说，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殿必成为祷告的地方。那在这里他说什么？他说，你们竟将这殿当作盗贼的巢穴了。那盗，他用盗贼这个词，是我们明白他其实对他们这个买卖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明白实际上也出现一种不对的一种问题。耶稣对这个事情的评价是非常直接的，那他就说，你们是一帮盗贼。那为什么会这样说？那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什么？他们很多骗人的，高价买他们的产品。当时我那个调查了一下，当时代换钱的这个利润在于10%-13%，这个很高啊，十分高。而且有趣的是什么？献的祭物还必须按照主的条件来献。那这个审查的这个责任是谁的？是祭司的。意思是他可以，你从外来的，你从你自己家带来的羊，他看说这不合格，不过关。那我怎么办？我只能去外面再买一个。我不难想象为什么主会叫他们盗贼了，不，因为我感觉他你自己的这个物品不一定让你献上，他完全有这样的权利来卡人。感觉办事的人经常学这一帮人啊。但是在这里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有一个一个历史家叫约瑟夫，也是耶稣那个年代，公元后100多年，他写的一个月节会献24万个祭物。你想想，一个月节一年要献这么多祭物，那这个祭物的钱是谁挣的？对不对？那这帮人他们是做什么？ 他们是接着奉拜主的机会赚点利润了，赚点钱了。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们贪婪之心。那我们今天的信仰也许也有一些贪财的目的，嗯，教会也是要注意这个事情。我们敬拜主的，我们敬拜主的，主是对这个事情非常不满的。实际上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敬拜主。这是我们聚会的原因。我们是讲主的真理，我们是向他祷告，赞美他，也是敬拜他，这是我们来的原因。但是总会有人他在自己的心里有着别的，怀着别的思想，怀着一些，哎呀，挣钱呀，你看这么多人呀，我还可以做一些朋友，我还可以从此得到一些利益，总会有这样的。我记得之前在加拿大参加华人教会，有一个牧师非常逗，他是卖什么产品的，然后站起来讲主的真理之前，他还得跟你说半天他那个产品怎么怎么样。这个你是把非常圣洁的神圣的东西和这些物品连在一起，误会了他，这不应该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天主非常生气，生气在于什么？你们把敬拜我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和挣钱的事情连在一起，它应该不存在任何的关系。总会有这样的教会，总会有人在里边在卖他的那个物品，或者做那个做那个。那这个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我们来是敬拜主，而不是从敬拜主的人得到利益的，这个很重要。好，第二我们要看一下洁净圣殿的权柄。在我们下面看约翰福音二章的15-17节，在这里圣经说，耶稣就拿绳子将成鞭子，将他们和他，注意他说他们和牛羊都赶出圣殿。在这里主做了一个鞭子，拿绳子做，这绳子哪来的？不是都做生意的吗？你这牛羊啊，它都是牵着东西的，那绳子应该到处都是。他拿一个做个鞭子做什么？把他们赶出圣殿了。实际上这一个行动是他彰显耶稣基督的权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第一，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基于义愤的基督，基于义愤的基督。他这个人，他基督发怒了，生气了，那这个很值得我们注意。圣经说他进去了做什么？他把人和牛羊赶走了，他把换钱的桌子都推翻了，离开吧。他生气了。那么这个生气，我们首先要说并不是控制了基督，他突然生气了，控制不住自己，把东西翻了，把人赶走了，并不是这意思。耶稣完全知道他在做什么，而且这个愤怒是义愤，他算是公义的愤怒。我们思想中的基督可能自己觉得基督就是一种非常温和温柔的不会生气的基督，觉得总和旧约的这个天主，还有将来末世录我们看到在天上坐在宝座上的主还不太一样。但这里我们发现确实是一样的，他生气了，他发怒了。但圣经中的基督有两次很明显的生气了，而且两次都是与圣殿有关系的。在这一次，后面马太福音21章一次，我们看到他生气了，发怒了， 而且直接把人和动物赶出圣殿。那很多基督徒说什么？基督徒不应该生气，生气是不对的，但这样理解是完全错了，完全错了。你说是吗？我可以看一些经文吧，咱们先看一下以弗所书4:26。他说动怒气，动气就当怎么样？谨防犯罪。他的意思是我们生气的时候要注意不做什么犯罪。那意思是什么？我们可以生气并不犯罪。好，再看一节经文，马太福音5:22。在这里这是耶稣基督亲自的教训。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人若，注意这句话，无怨无故向弟兄动怒，也必当审判。那么为什么有这四个字，无缘无故？原因是主在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向弟兄发怒，而这意思是我们必须有公义的理由。公义的理由，如果一个人进你房子，想把你的孩子妻子杀掉，你发怒，你不发怒是不对的。因为这个是什么？这是公义的怒气，这是义怒，保护小孩和妇人的怒气是应当存在的，好吧？它是公义的，它是公义的。我们在基督看到他这个义怒的原因是什么？他看见人在羞辱天主和他的圣洁，然后他生气了。这是应该的。我们基督徒总有这种温温柔柔的感觉。哎呀，我是基督徒，我是温柔。你要理解圣经温柔的意思，你就明白你这话是有矛盾的啊。但是首先，圣经中的温柔不是一种，哎呀，我是不会生气的，我也是不会反抗的，你们想做爱咋地咋地，并不是这样子。我们看到是有公义的怒气，也有犯罪的怒气，我们基督徒要学会把它俩分开了。在这里，耶稣基督展现了一个非常清楚的榜样，告诉我们，我有的时候你该生气。在人在骂我们的天主的时候，我们心里该生气。大卫为什么与歌利亚作战了？因为他有义愤了，他有义怒了，他听见这样的辱骂天主的说，我能不生气吗？对不对？我能不生气吗？然后扫罗在那里说，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该温柔一点，对不对？但大卫并不是这样子。耶稣的愤怒，他愤怒的对象是什么？是虚假的敬拜，是自我为中心的信仰，是误会天主圣殿的贪婪。这样的事是天主不能宽容的，不能宽容的。耶稣在世的时候看到很多事情，他看到许多不公正的事情，欺骗和伤害人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不义，但是没有一次像这样生气过。那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注意。主看过很多不好的事情，他见过很多不好的事情。我们看到他最生气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因为人在羞辱天主。那这个是值得考虑的。最生气的时候是人，他不是人之间的罪，而是人向天主的罪。那有趣的是什么？最让我们不高兴的是人之间的问题。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完全忽略违背天主的罪，针对天主的罪。但是我们发现在圣经中，基督是对什么最关键，这看为最重要的呢？是针对天主的罪。我们人说，哎呀，我们要做好人，我们要对人好啊，要怎么怎么样，这个是这样子。但是我跟你说，如果我们与天主的关系对，我们才能作为一个公正的人，我们才能在我们其他的事情完全活出基督的品格来。但是我们经常忽略的是什么？我们与天主的关系，这是主看为最重要的事情，这是主看为最重要的事情。 基督凭着什么这样做呢？基督是因为天主的荣耀，他的圣洁和公义来做这样的事情，而且宣布自己的权威，我是谁？我是为主作战的，我是主的圣者，我是天主的儿子。有趣的是什么？基督这次清洁圣殿实际上是没有太大的实际作用。这个很重要。耶稣走了后，估计牛羊都进来了，哎，换钱的人又进来了，坐好了，等到再过三年他再回去又清洁了一次。那你可能经常，我们可能说，哇，我这样对这些事情我说不说都没用，对不对？我生不生气都没用，我对这个世俗的不公正，我对世俗对天主的态度，我还是保持平静的态度吧。为什么没有作用？耶稣的不是一样吗？他生完气清洁了圣殿，不是再过三年还得过来一次吗？一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理。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们看到的耶稣这个义愤，但第二，我们要看到基督占有他父的殿。你说占有这个字可能用的不是特别恰当，你说拥有占有这个不太合适吧。我让你明白他在做什么，我让你明白他在做什么。约翰福音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耶稣他拿着绳子，他做鞭子进去把他们赶走。十六节说，有对卖鸽子的人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圣殿当作卖卖的地方。我让你注意几件事情。耶稣做了什么？耶稣拿着鞭子将动物和人赶出圣殿。也许我们听这句话不觉得有什么很稀奇的，但我要你想想当时是什么情况。我们对当时的就是西鲁王的殿，就这个当时叫西鲁王的殿，西鲁王这个殿呢，它大概是这个外院是一个350×350的大院子，这是非常大的。如果他们在两三天之内要杀24万祭物，那这个动物得多少？光卖这么多的动物祭物得多少人？得换多少钱？有时候我们看到可能基督的那种什么欧式的那种油画，然后耶稣接近圣殿，耶稣在那拿鞭子，周围站着五六个人，说你们走吧，然后他们就转身走了，并不是这样的。估计光说如果大家都配合了，离开这院子，可能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再把动物全部拿出来，这不是说哎说走就走了。基督完全把他们赶出圣殿。那在这样呢，我们就看到，其实我认为是一种奇迹发生。你说为什么是一种奇迹呢？大家看耶稣的这个义愤，他看见他发怒，大家知道。我们该离开这里，我们不能在这里，我们该离开了。其实说白了，我们知道耶稣他应该不算我们可能看到的也认为的理解的耶稣是一个非常瘦的温柔的一个人，但实际上他是自己是木匠，干了很多年，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很强壮的。但是他只需要两三个人抵挡他，说我们不走，然后呢？有趣的是什么？罗马政府在这个圣殿旁边盖了一个这个大楼，这个楼呢专门是做什么？他那里是有很多兵人罗马部队的，然后他们是观看在圣殿所发生的事情。如果圣殿里突然乱了，那就派兵下来处理，但是圣经没记载出了这样的事情。不是基督和他的兄弟一起把人都打出去了，耶稣拿这个鞭子开始赶人出去的时候，大家立马就站起来走了。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这个发生什么事情？突然在这里主显出自己的荣耀来，这是我的地方，这是我的地方。你记得 许牧师正好今天讲的卖犹大的，卖耶稣的犹大，卖耶稣的犹大，他把这个告诉兵丁说耶稣是他。他们问了耶稣，你是吗？耶稣回答，我是，圣经说什么？他们都扑倒在地上。为什么这样做了？为什么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了？主再次展现他的荣耀来，嘣，他们都倒下来了。在这里他进去的时候，他清洁圣殿，大家都说什么？我们知道这个人是谁，我们知道他来的目的，我们该走了，我们该走了，我们不对了，我们犯罪了，咱们赶快离开这里。这就很有意思了。第三点，我们看一下犹太人的疑惑。犹太人的疑惑，这个很重要了。犹太人的疑惑，在18-20节，我们开始看到他把人和动物赶出之后的这个事情。我要大家注意第一点，就是犹太人明白耶稣接近圣殿的意义，他很清楚，他明白耶稣清洁圣殿的意义。我们看一下18-20节，注意18节，犹太人问他说，注意这句话，你既做这些事，先什么意义与我们看呢？注意他说啥，你都做了这个事情，这些事情，那好吧，给我们看个异能吧。他们这句话，实际上我们要理解他们在说什么。这个翻译是比较有意思的，因为他写明他们是明白圣经关于圣殿的教导，而且关于主来的圣者受膏君基督的教导，同时写明他们还是在这个就是维护自己的行为，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错。那犹太人问他说，在这里经常带头问的这些人都是什么？都是犹太的领袖。估计这个哥们儿可能在圣殿里的时候，主把他赶走了，哎，看见哎热闹就出来了，出来一看，好，你做了这些事情，然后呢？估计他们当时在主干这事情上不一定是站在那儿看着，但是他们明白这个道理，主做了这个事情，他在告诉我们的道理，我们明白。因为他们最后问了，给我们奇迹看吧，给我们奇迹看吧。他们没有说我们错了，我们不该做这些事情，这种骗人的事，污秽圣殿的事，我们要悔改了，我们不做了。而是说，你这样做我们明白你的意思，那你必须给我们充分的证明，我们才信你。没有一句关于自己罪的问题，或者被你圣经对天主态度的问题，没有一句。为什么？他不考虑这些，他已经被你到这种程度了，自己意识不到自己的罪了。他们只是说，那好吧，你证明自己给我们看吧。这是充满疑惑的一句话。实际上我大家翻到马拉基书吧，如果能找到的话，看能不能找到。马拉基3:1-3，这是讲圣基督的基督他来临的一个经文。我要你看看这里和我们现在的所看见耶稣所做的事情的意思啊，包括他的相关的一些内容。1-3，他说，万有的主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的面前开路。他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将忽然进他的殿。进哪里？他的殿。盟约的使者，这个是指的受膏君，是指的基督说的，你们所仰慕的，这是他们等待的，这是他们羡慕的，这是他们愿意来的那位受膏君，他必快来，他降临的日子谁能当得起，他现起的时候谁能离得住。他说，他必如炼金的火，如漂布的碱，他必坐下，要傲炼 接近人与银，必要接近利未人，熬炼他们如金如银，使他们存金钱献祭于主。发现他说我的圣者来了，他必须先去哪里？他要到圣殿里去接近了，接近了。再翻到撒迦利亚，撒迦利亚14:21，别忘了这些经文是耶稣基督来之前500多年甚至600年写的，它是预言。撒迦利亚书14:21，把耶路撒冷和犹大的祸都算为圣物，归于万有的主。凡再生祭物的都来取这或煮鸡肉于其中。你看一下后面，他说当那日，什么日？圣者来的那日，基督来的那日，在万有的主殿内不再有什么贸易的人。在这里我们看见圣经中他告诉这个以色列人，在耶稣来之前500-600年前，就是这位基督来了，他要到圣殿，他要熬炼他们，他要洁净圣殿，他要使你已经早败坏的这种祭物和崇拜使他能够使主喜悦的。但是他必须先从哪里开始？洁净你们开始。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祭司说什么？好吧，你做这些事情了，说明什么？说明他知道耶稣来的意思。我们知道了，然后呢，给我献个生祭看吧。祭司和利未人是肯定知道这些经文，他们都比我们熟悉的多。这估计他们就是随便你给他提出一节他都能给背出来，他都很清楚了。他知道只有天主有这样的权柄清洁自己的圣殿，但是他们的反应是什么？那好吧，请给我们行一个神迹再证明自己。我不知道他们觉得他们是谁啊，但谁能命令创造天地的主给他们行个神迹看啊？他不是个狗，你不能叫他好，你翻身嘛，你坐好，你跳啊，啊，对不对？但他们是对主有这样的态度。我们知道你来的原因，那好吧，再给我们做一些事情看吧。有趣的是什么？如果你看你圣经《约翰福音》2章，我们刚才只读到22节，如果你看下面23节，他说与许多人看见他所做的奇事，就怎么样？就信了他。对于很多人来说，清洁圣殿是足够一个奇迹使他相信，但对这帮人来说他不是，对，不是，他不是。那第二也是最后一点，我们要看犹太人不明白耶稣设的比喻，他们不明白耶稣设的比喻。好，这个是19-20。那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就要建造起来。然后这个在福音书也是耶稣设过的比喻啊，这是第一次在圣经出现。我们后面在马太福音会再看他这样说。那你们拆毁这圣殿，我要再次建造起来。很有意思，耶稣把自己的身体比喻圣殿。那这个比喻多么的恰当，恰当在于新约作者现在说，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他的住处，我们是他的圣殿。他现在也一样把我们形容为主的殿宇。那么我的意思是什么？主用这个他们应该了解的比喻说，你这个殿拆了，我3日内又把它建立起来。这个经常耶稣在人求神迹的时候，他说好吧，我给你一个像约拿先知一样在鱼肚腹里边3日3夜，我也一样要到地里3日3夜。他经常设个什么比喻给他们看？他说什么？他说将来我要复活， 你不信我复活，那你不会信我做的任何别的事情。他们是不明白的。耶稣给他们已经行了一种异能，把人赶出来，占有他的圣殿，说这个圣殿是我的。但他们还说不行，你再给我们看一个。二十节，犹太人说这个殿46年才造成的，这是西罗王的殿。当然，你30内就能建造起来吗？这完全不理解主在说的话。我可以这样说，他们不想理解主说的话。这个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因为他所做的事情他们已经很清楚理解的。耶稣这话是将殿比喻自己的身子。那么我们在这里发现，他的门徒也是在耶稣复活之后才想起这句话来。这个是约翰写的，当时我觉得约翰也就在身边嘛，他亲见耶稣写的比喻。他在记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说其实这个只是我们他复活之后我们才想起来的，耶稣设的这样的比喻。首先他们不明白他的比喻，但是他的比喻其实是非常恰当的，而且他也是一个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去解释的神迹。我们在耶稣复活之后发现一个事情，这一帮法利赛人，这一帮利未人，这一帮祭司，直到主复活了，直到他没有办法解释主的复活，他们就做了什么？咱们要不花点钱把兵丁贿赂一下，兵丁让他们说有人偷他的尸体了。圣经记载很清楚，他们知道没办法，说不过去，他实在没办法，他只能违背自己圣经的原则去贿赂人，让他们说假见证。假见证的人在圣经中，圣经是怎么对待他们的？贿赂人的人，圣经是怎么对待的？他们只能用这样的一个套路，这样的一个办法去否定。为什么？因为主告诉他，好，你不信我，将来你会有一个你没法否定的奇迹，然后说你看看吧。然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接受。不，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信这个人，我们无论如何不信这个人。好，我们今天呢，我们讨论了几件事情，就是首先都是关于耶稣清洁圣殿的这个事儿。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有权柄，他是有权柄清洁他的圣殿，但是在清洁这个圣殿的时候，他是彰显什么？他是彰显他与圣父的关系。他说这是我的殿，同时他是在彰显他是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要来清洁圣殿的使者啊。后面呢，我们看见人的疑惑，他们不愿意接受，他们不愿意接受。圣经现在告诉我们，就我们是有圣经的，我们有圣经记载这些事情。如果你怀疑，你可以考察，你可以去学习，你可以去理解。我们有主给我们记载的非常完美的一个福音，我们可以去学习，我们可以去理解，也是我们唯一相信他的办法。如果你说我不接受，那我们没有办法。但是耶稣基督他是发生一些这样的事情，是为了告诉我们，不仅仅是当时的犹太人他是谁，他是天主的儿子，他是天主降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进的圣殿是他的圣殿。然后在赶出人的时候，大家都很清楚，这是他，这是他。这个就很有意思。那我们现在就要考虑，咱们看到耶稣这样的这荣耀的这种显现，我们怎么看待基督了？我们是否像那些犹太人一样，我过我自己的日子，我不管你了，对不对？我不接受你了，我有我自己的事情，我继续贪婪，我继续过我这种虚的生活，我不管了，你怎么说我不听，你怎么做我也不听。或者我们可以看看主的能力，看看他彰显的荣耀，说这就是救主，然后接受他，相信他。